的四章1到16节。
创世纪四章。1到16节是吗？
阿门。
该隐与亚伯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投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的，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1到6节，对
1到16节。
吧？1到16节，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事儿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诅咒。”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该隐对耶和华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当的。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至不见你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耶和华对他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7倍。”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一个记号。能遇见他就杀他。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东边的挪地。
你的信号不太好，Cindy 啊，
是吗？
听你讲话有一些断断续续的，啊，还是我的信号不好？我问问夏翔，你听我的声音怎么样？顺畅吗？
牧师，你的
其实
声
不
音顺的
是，
就是 Cindy 的卡。哎，
我的
刚才是
卡，
谁说的？有点卡。
是我卡还是 Cindy 卡？我想问一下
Cindy 卡，
，Cindy 卡，OK，好的。
我听 Cindy 也是卡，听牧师都不卡。
好的，那 Cindy 是你卡，不是我卡。好，谢谢 Cindy 给我们读的经文啊。这段经文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圣经当中的属于根基性的经文。这一段经文呢，其实我再往下，整个第四章都属于这一类的经文，属于是养儿育女的根基。今天的题目是这个啊，就是如果我们想。如果今天有怀孕的，还没有生宝宝的，那今天读这一段经文是有福了。如果是我们很想知道如何教养儿女的，从什么地方开始，那今天这节课对大家是有祝福了。呀，我不知道可意在不在，可意，哎，在也可以，所以你是有福的孩子呀。哎，可意，啊，既然你在，我以为你不在，你没来，原来是来了，那你是有福的。呀，我也盼望你就是从今天开始恩待你腹中的孩子，呀，从这里可以开始。我们，这里边每一节经文都是经典，都是宝贝的话语，大家做好笔记，我觉得是有，期待的大家有得着，有成长，哪怕孩子大了，其实对你们也是有帮助的，也是有成长的。 但当然，看我们的期望在哪里，我们的期望值未必匹配，但是我们尽量吧。好，这里我们看看啊，有一日，那人和他的妻子夏娃同房。呀，这是一件很平常的夫妻之间的亲热的事情，两个人有了性关系。那有了性关系，当然接下来的一个结果就是怀孕呀，因为精子跟卵子相遇就很有可能会产生meet up 一起，然后产生一个新的生命，是就这样成了。所以呢，圣经在这里的笔墨留意没有非常的快呀，然后就生了该隐，然后很快就给了一个 definition，给了一个结论，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留意这件事情为什么这么讲？我们慢慢的来啊。有一日，这是某一日。换句话讲呢，圣经在描述，亚当夏娃在生儿育女的事情上，是显明一件事情，就是亚当夏娃，他自从犯了罪以后，他没有悔改的迹象，他让他的生命仍然处在一个如羊走迷。似是偶发的这个现象，记住把这个几个字写下来。牧师给他一个结论是凡事或者事事让他成为一个偶发事件，这是人类的一个非常典型的 excuse，典型的一个借口。什么借口呢？又不是我做的事情，偶然发生的事情，仿佛就不需要负责任了。我们认真想一想，其实生命的根源是出于谁呢？是出于耶和华的。那亚当是亲眼、亲鼻子、亲耳朵、亲嘴巴看见上帝怎么造，他的妻子夏娃，甚至让他沉睡，从他的身上拿出一根肋骨来，造了他的妻子，并且领他到那人就是亚当的面前。然后，亚当就称他为骨中之骨，肉中之肉。所以，这个生命的过程，亚当没有什么 excuse，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抵赖的。他必须承认，他了解生命的本质、根源和过程的。但是，在生命的产生之先，他完全没有将荣耀颂赞主权交给神。圣经的描述非常有趣，有一日，就是任何一日，就是 one day，就是 any day，任何一天，就好像是我们出于情欲、出于血气、出于仿佛与生俱来的夫妻的这种血肉关系、这种情爱的关系、这种性爱的关系，好像我跟妻子、跟丈夫做爱。是与生俱来的权利，谁都夺之不走的。那这个观念是不是在我们的心目当中根深蒂固呢？难道神你管天管地，还管得了我夫妻之间的亲密做爱吗？这件事你总不该管了吧？耶和华，难道你这也要管吗？那这种想法在我们生命里边是根深蒂固的，我们仿佛觉得就是。人与人之间总有一些权利是单单属于我，不属于耶和华的。比如说，民以食为天，我肚子饿了，我想吃饭，难道你耶和华也要管吗？对不对？马太福音第三章就马上讲到耶稣去圣灵带领，以耶稣去到旷野接受撒旦的试探，受什么试探呢？就受到这一个人们与生俱来的我的人权的一个试探，就在这个人权的破口上，上帝要在那里掌王权、居首位，他要抢夺神的荣耀，夺取神的权柄。既然是你人肚子饿了就想吃，难道你神还要管吗？对不对？但是耶稣怎么回答他？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哪怕在我肚子饿了这件事情上，神仍然有主权，神仍然是一位掌王权、居首位的神。同样， 在男女性爱的关系上，也不是因为你有性欲，你有想发生关系的感觉，你就可以去和哪怕是你的妻子或者是丈夫随意的发生性关系。这个主权仍然是归上帝的。大家听懂我的意思吗？吃饭、喝水、睡觉、做爱，上帝在这里有主权，是掌王权、居首位的。而不是说一个 random day 你就可以去 make love，no，而不是说有一日那人和妻子夏娃同房。坦率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夫妻之间的亲密关系，神在这里也是有主权，神在这里也仍然在这里有恩典的，就是我们要想生儿育女。其实，在我们夫妻之间，从做爱开始，就要为这个孩子祷告，就要将这件事的荣耀、颂赞和主权交给神。我记得，哎，有些是我们夫妻之间是也不怕讲的。我觉得，女儿出生以后，女儿是91年出生的，呀，儿子呢是95年出生的，那。当时我们祷告，就是说要不要再生一个孩子？这件事，你看，从91年到95年，中间相差了3、4年的时间。这3、4年时间，我们一直在祷告。我甚至呢，也使了点小诡诈。我叫女儿每天陪着我呢，就唱一首，歌谣，妈咪妈咪妈咪，生多个弟弟给文文，妈咪别担心。文文帮你带呀，就是每天让女儿唱这个歌。那四母是不想生的，因为生第一个女儿她是浑身都不舒服，然后非常痛苦，然后抱了个大西瓜，每天在肚子上走，在路上走来走去很辛苦。尽管我也算是很体贴她，但是毕竟我担当不了她的担子，她很不想生的。那我也不能够去勉强她，那我只有拉的只有。2、3岁的女儿就每天陪着我唱这个诗歌，每天我也祷告，拉着女儿祷告，陪着师母祷告。我们为到儿子的出生，我们其实祷告了好几年的。那我跟师母在为了儿子出生这件事情上，我们也为他出生的日子去祷告，因为女儿是4月8号出生的。那我们就反过来推算。如果是4月8号出生的，我们也希望我们儿子出生跟女儿的生日相隔一个礼拜左右，这是我们当时在神面前的祷告。所以就包括我跟师母在发生关系的这一天上，我们也是一直在祷告。刚好那一天呢，刚好是 不好意思讲，刚好是北欧夏令会的结束的那2天，我们在夏令会上。我跟师母在其中有一天吧，我们那天晚上就发生了性关系，就做了爱，那也是为了预备儿子出生的时候跟女儿的生日相隔不到一个礼拜或者一个礼拜左右的意思讲，我也讲我这个隐私不是为了好像暴露隐私，有一个暴露狂，不是这个意思，乃是告诉大家，儿女出生以先，其实是一个。祷告寻求神心的一个过程呀。那我讲我这个见证是对应4章1节，有一日那人和妻子夏娃同房，就是我们哪怕今天结了婚了，夫妻之间的同房也应该在祷告中，也应该是夫妻之间共同去祷告、祈求和感谢，而。尽量不要把它变成是一个好像人与生俱来的一份权利，是我想当然可以做的某件事情，也是某一天我可以不需要去祷告，唯独属于我自己的一个主权，我可以不用耶和华，我不需要有神的主权，我就做了一件事情，可以钻个空子。那我觉得这个观念大家很重要。哦，好的，我收到一个信息，呀，行了，跟我们没有关系。那求神就继续的带领我们，求神就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就是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今天讲课的第一点就是神的主权无所不在。OK，大家能明白这件事吗？神的主权无所不在，包括我们的吃饭、喝水和做爱，也都有神的主权。不是神来勉强我们，乃是我们按照主导文的那个三愿、三愿、三求，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啊，愿你的国降临。啊，那我们是我们自己，因为认识神以后，我们甘心乐意将荣耀颂赞和主权权柄都归给神，因为主导文说了，因为一切的荣耀颂赞都是归于天父，都是归于神的。好，这件事情，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以至于他们俩在发生性关系，他们俩在生儿育女的事情上没有耶和华的参与，那当然后果就会来到他们的生命里边的，以后所发生的事情都从这一天开始呀，所以我们要认真的在神面前祷告，就是我们今天的亲密的关系。是在祷告中吗？是在将荣耀颂赞归给神的心思意念中吗？是我们愿意将这件事情的主权交给神吗？有没有经过祷告呢？祷告之后有没有平安？有没有神的话语？有没有我们在神面前呀，将荣耀颂赞归给神的这一份情感在里边呢？有没有这份感恩呢？那这些提醒就对我们日常生活就很重要呀，不要不当一回事，蛮重要的。所以清清楚楚的要清楚一件事情，我们的生命的一切，每一个部分，每一个器官，每一个所有的一切，都归于耶和华，不要再留一些自己的所谓的自留地呀，可能。有些弟兄姐妹有中国大陆背景，年纪稍稍大一点的听得懂这个自留地。以前我下乡的时候，我们每个知青，就有一点点自留地，自留地我们大概整个知青户，大概是一二三四五六七个人，我们七个人有，2分地，就不到1亩地，是1/5亩地，2分地可以拿来。种菜，种冬瓜，种青菜，来我们自己知青户来吃的。那自留地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就不属于生产队的，不属于国家的呀。那这一块地是有自己的主权的。那我们在生命当中也容易容让自己留一些自留地在自己的生命当中。那求神就帮助我们。你看，从创世纪一开始，这些事情就出现了，以至于我们今天怎么会有这样的不要神来管的这种观念呢？我们也同样，是有这一种好像不需要神来管，好像神最好不用管，其实这件事情我自己就可以了的这样的观念呢？我们很容易有这样的观念，因为我们都是如羊走迷，偏行己路，也容易去。让我们生命当中总想有一些属于自己，不属于上帝，呀，不属于，呀，不属于，耶和华，唯独单单属于我自己的一些观念，呀，这个就要特别的小心了，好不好？那这个第一个观念，好，我们再往下看，夏娃就怀孕了，夏娃就怀孕了，所以这是一个。同房接下来的生理果子，其实也是属灵的果子呀。没有一个果子，记住我讲下面这句话，没有一个果子是纯生理、纯自然的呀。唯物主义、自然主义呀，常常是拿这个来较真儿，总是想着有一份与上帝没关系的空间呀。纯物质的，我们这个世界是物质的，是有规律的。这个本身就是矛盾的嘛，物质怎么会有规律呢？你叫一块石头，给你一个心思意念来看一看，结实不可能的嘛，对不对？既然是物质的，就不可能有规律的，因为规律是需要有设计的痕迹的，而这个世界充满了设计的痕迹， 对吧？哪哪都有设计，那请问谁来设计呢？既然是设计的，它就不是物质的。这本身无神论的根基在逻辑上都是矛盾的，只是大多数的唯物论者啊，却又同时不讲逻辑，但同时又爱吹嘘逻辑，这蛮可怕的，也是，也是，就是他能够知以前我们常常说的一句话：对人马列，对己自由。呀，对人吧很高标准，对自己吧这标准就不见了呀。所以，如果你要传福音，对无神论的传福音，无神论者传福音，这是一个很好的点，对不对？你既然说这个世界是物质的，那又怎么会是有规律的呢？对不对？谁来维持你星际之间的轨道？为什么月亮不直接朝向地球冲过来撞上去呢？为什么火星？九大行星，直到冥王星、海王星、天王星，就一直围绕着地的太阳转，它就不差分毫呢？为什么彼此之间不互相撞击呢？当然，有一天可能会撞，我们也不一定知道，对吧？但是至少目前我们看见整个宇宙万物运行得当、恰到好处，使人类能够维系在这个宇宙。当中能够得以生存，这个本身是需要极强的维护力的，而这个维护力呢，是需要有一个很强的一个意志力在那里，意志力在先，你才可能有一个这种维护力在这里，是否则不成立的。生了该隐，这就得了一个生机，就得了该隐。的意思，怀孕得了该孕，这个笔墨都非常快，完全没有亚当夏娃助坛、献祭、祷告的痕迹，跟上帝没有任何的关系。于是乎，下面这一句话也一定不是出于神的，便说出于血气出来的，是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这句话是可圈可点的。当然，从主权上讲，生命出于耶和华的。所以，人的生命生产的本身根源是出于上帝的，但是这件事情明明是出于上帝，源于上帝，荣耀颂赞归于上帝，但是人却不将神所当得的荣耀归给神，这是一个常态，也是我们今天生命当中常常面对的一个主题，就是人的悖逆，就是人总在抢夺。神的荣耀，人在心思意念里边总是想占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总要想得一份属于自己的荣耀，总要去拥有一个唯独自己才有的权柄，而我们用的理由就是顺其自然，用的理由就是我们要求是我们的所提的要求是何等的，加个引号，自然，对不对？我们那么的自然而然就有了这么一件事情，那为什么呀？这件事，神要管那么多呢？生了娃，我还不能给他起个名字吗？对不对？我亚当夏娃可是他的爹，可是他的妈呀。那第三，跟大家讲一个，就是这个世界上一个最大的谎言是什么？你知道吗？最大的谎言就是人的恩情。大不过父母，我再讲多一遍，这是世间中第一个最大的谎言。每一个人一出生就觉得耶和华是我这世上最大的恩情者，我们要报恩，我们要孝敬，因为父母之恩大过天，大过地。这是上帝向我们在圣经里边向我们揭示的一个。就是撒旦所丢给人类的一个烟雾弹，让我们觉得人世间要报答的恩情最大的就是自己的娘亲、自己的父亲、自己的父母呀，因为父母有一个对我来讲与生俱来的权利。那这样东西呢，这个撒旦把这个谎言就借着文化与文明注入到人民的头脑当中去。以至于在中国文化当中，你留意一下啊，为什么清朝的 乾隆也好，康熙也罢，从清朝的皇帝顺治开始吧，就开始面对的自己的母亲，就是太后，每天都要去跪安，下跪请安。大家可能没想过这个问题，大家都以为皇家好孝敬啊，皇家好孝顺呐，大家都以为皇家这么孝敬，以至于全中国人民就应该想当然的对自己的父母孝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呢？这是法家的一个统治术诶，你认真去追求这个文化的根源，你会发现这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一个具体的体现。其实皇呀，最是无情是帝王家呀，在皇家里边最缺乏的就是亲情，最缺乏的就是孝敬的心，但是他要在老百姓、全国老百姓面前每天在做戏，拍个电视剧，每天都发现呀，乾隆皇帝要跑去跟皇额娘下跪请安，所有的人对待自己的母亲对待自己的父亲都必须有一个就是孝敬的心，那我们也顺其自然就领受过来了，觉得有什么错误吗？大家没有想过一点，其实这是在帝王家的帝师教皇帝的老师教未来的皇帝教太子，他教的是法家思想，但是却教这个皇帝或者太子统治老百姓呢，是要用儒家思想。所以，中国的2000多年的帝王将法家思想和儒家思想运用的呀淋漓尽致，以至于老百姓一直到今天为止仍然还是这样子，呀，大家仍然是迷茫的，大家看不到天，看不到地，只看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所以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呀。所以你看见就是整个一条线下来，就是你们要讲简单的，就是你们要听话，听谁的话呢？听我的话，听我这个独裁者的话，听我这个皇上的话。从哪里开始听呢？从你家里边听你老子开始，听你娘开始。所以整个这个思想的体系都是为了维系一个统治术。一个统治阶级对统治者的一个被统对被统治者的一个内心深处的牢笼，以至于让人忘了自己人的本色，忘记人的本源。人其实真正需要敬畏的是造天地、造人的耶和华上帝，这才是我们的根源。但是撒旦在这里中间截胡。撒旦在这里中间截了一壶，不要去往上面，就从这里就好了。你孝敬父母，再往上就孝敬君王，这是耶和，这是魔鬼撒旦在人世间的一个截胡。大家打过麻将吧，懂得这个截胡吧？中间插一杠子，下下没打过麻将，不懂是吧？所谓的截胡什么的，就中间插一杠子，就是。就是你的下家丢了一张牌，你呢？如果是你的下家，如果想拿这张牌的话，但是却因为你吃胡了，可以把那张牌拿过来。哎，等等，你不能拿这个牌，他要上手一张牌，你上不了手。我要把牌拿过来，因为我要吃胡了，这叫截胡。我比你快，我插一杠子。我就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撒旦从古到今都在做这件事，包括今天中国的三自教会也是如此这般。他在教会与基督之间，他插了一个三自教会统战部国安的一个权柄，使得中国的三自教会不三不四呀，就是失去了基督的直接的权柄。插入了一个撒旦的权柄，而这个撒旦的权柄的代表，恰恰就是三自统战部国安。 这就是从古到今，直到今天，我们今天到我们人也是一样的，这是从政府、从政权的角度，从人也是一样的。对，我们也截胡啊，我们是男女之情，你还管那么多吗？我们爱到浓处，做个爱怎么了？神，你这也要干涉我们吗？这是我的权利啊！人在自己的心思意念当中也截了上帝一壶。亚说，你人吃饭，民以食为天，你耶和华先不要当天，你上帝不是天，我肚子饿了，我的食物才是我的天。所以人也是在截胡的，人也是在人与神之间插了一杠子，让人不再敬畏耶和华，把耶和华的权柄放到一边去，人自己要在那里掌王权、居首位呀。像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我们习惯当中，我们总是把一些当中我们的工作、我们的金钱、我们的饮食、我们的欲望。也是撒旦在这里截胡的一个明证，就是一切的偶像，一切的使我们远离上帝、忽略上帝、不将荣耀颂赞归给上帝的一切，都是这个截胡，都是撒旦赐下来的一个迷魂阵，让人认为在人与神之间总有一样以上的东西是耶和华没有权柄的。听得懂这个道理啊？我想我应该讲得很明白了。这个问题一旦解决以后，其实会改变你的生命的，改变我们的生命的。就是我们从吃一口饭，为什么吃饭前要感恩，要谢饭呢？可能每个人今天做基督徒了，我们都有谢饭祷告，但是没有明白我们为什么要谢饭祷告，对吧？我们为什么要谢饭祷告？就表明我们在吃这口饭以前，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说：“如果神今天对你说，你不要吃这口饭，可以吗？”我们应该有一个耶稣基督当年的宣告说：“阿门，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若神允许，我就吃这口饭；若神不允许，我可以不吃的。我除了耶稣基督以外，世间的一切都是可有可无的。”是归置在这个核心价值观上，那请问我们还有谁呀？在自己的生命当中，总是留一个小角落给自己、给父母、给妻子、给儿女，而唯独不归耶和华呢？心存又不露脸，摆个手过来，有令。Say hi to me. Hello, Yudin. Hello, hello, Yudin. I love you. 等我一下下，我拿一杯水过来啊。我现在，张扬，我现在不怕你了。我有这么一大杯水，你想不让我喝水，办不到，知道不，张扬？哎，跑了，张扬。米娜来了，何昭来了，就是不出来，对吧？李伟到了，李倩，伟珍，Sally，阿石，团结镇长今天也在呀。我发现，我看到了，以真、小齐、春天、田丰、白雪到了，丐帮出现了，童慧不见你，熊孩子见面打，陈娟、菲菲，菲菲好久不见你了，有令不要
同
走
时，
啊，
我成功会在，我留了好多言，你没看。
哦，这样子啊，那你至少是迟到了，还那么大声，就该打，跟挨打一起挨打，对吧？迟到了总没说错你吧？
知道了，对了，知道了，带孩子在外面过印度新年呢。
你的优先次序要调整一下，知道不？不要迟到了，再迟到就打打打了，好不好？好，我们回到 回到今天的经文当中，其实我这已经讲了一个小小的小段落了，大家有什么要分享吗？这个很重要啊。今天这个门训，其实在调整我们的内心的核心价值观，是把我们里边的一些犄角旮旯的地方给挖出来，让我们坦诚地面对我们自己的黑暗，我们心里留下了多少、多少、多少一些角落上的权柄是不归给耶和华的呀，对吧？总会有。你这一讲，我就不揭露了。也不需要揭露，这个过程要蛮不容易的。走到某一天，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神，这个讲的真是蛮不容易的。总有一些不舍得、不愿意、不忍心，呀，不心不甘情不愿的交给神，会不会总有一些这样的犄角旮旯的部分？呀，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开始接触到这样的核心的价值观的时候，我就想，哎，拜托，我信耶稣只是觉得耶稣不错，信信而已。谁料想信着信着，我自己都没了，只剩下耶稣了。啊，这种情况，我想每个人都会有这种感受吧？呀，对吧？想想有每个人都是这样，一开始都是不知道的、不清楚的、不明确的。但久而久之，原来信上帝是一回这样的事情呀。那当然，这也是一件美好的事了，啊，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好，有没有什么要分享的？没有，我就继续往下讲了。夏翔，你说吧，我看你说话，你又不打个麦克风。没有，没声音。夏翔的声音去哪里了？
现在可以听到吧？
现在有了，
啊，我
说。
把话筒开了。就说你说那个生孩子，就说我当时就是生我女儿的时候，我那时候我真的是不打算要孩子的。然后就最后一站了，我就祷告了，我说那个上帝啊，神啊，我说如果你让我有孩子，就有孩子吧。结果就真有孩子了，我真的是相信，在很不可能的那种情况下。不过我觉得那个时候不是说你把那个，
我是孩子，你在说。
你是孩子，说的就是你，尤林，你。
那个时候其实不是尊主为大，就是像那个求神拜佛，就不能决定的事情让神去决定。等一下，那时候也不是说真信主，所以就说那个亚当夏娃，他为什么说耶和华是我得了一个儿子？我其实我可以理解那种心态的，就是说不见得就是那种委身吧。其实后来我觉得委身挺不容易的。前段时间我做错了一件事情，然后被罚款了，罚了我一大笔。然后我就搞得我心里好几天很难受啊！哎呦，然后有一个声音就说了，他说你那怎么你有时候不顺服神那什么，你也没那么难受呀、啊？搞得我啊，我说我就真的是解脱了，我也没什么那个难受的了。我觉得怎么有时候顺或者自己犯罪的时候顺服神的时候也没那么难受呢？就是说还是那个经济的东西有时候对自己是有影响的，感谢神吧。我觉得就分享这个。
人生其实讲来讲去就这几件事儿，一是钱，二是食儿，三是娃，对吧？讲来讲去就，但是跟娃有关的，就是跟性有关，包括在这个里边呀。其实性是可以分开的。今天是到了末世，是把生娃和性关系完全分开了。那在很多国家里边，这个生娃和不生娃已经变成一个非主题了，觉得为什么一定要生孩子呢？为什么一定要结婚呢？但是却没有人说为什么一定要做爱呢？为什么一定要有性关系呢？没有人讲这个话，好像这是他的权利，因为一生娃就有一个给国家去当韭菜去薅啊，增加劳动力啊，服兵役啊，好像跟社会、跟国家就有跟责任就有牵上关系了，对吧？所以人都在这一系列的事情上，想方设法与神去相互争夺一个属灵的阵地，想方设法总要夺取上帝的荣耀，总觉得人有一些跟神没关系的权利、权柄，神你不要来管我， 这是我自己的事儿，与你何干？那这是我们就是，所谓与生俱来的一个观念吧。这就是我们觉得我们总有一些权利跟神没关系的呀。血气，我们的私心呀，我们的自以为聪明啊，其实都在拦阻我们生命真实的成长，相当不容易的。叶子说：“叶子，看你举了手了，好不好？”
对，牧师，我就分享一点，因为你刚才讲的，我上一个星期去看了一个姊妹，你认识，她会讲中文呢、啊，这她会就是幼伦，她是一个星期以前吧，因为她是单身嘛，一个人住，所以，她有2天以后，那个 Trondheim 送菜的，就是市政府的，因为她年纪比较大了，75了。送菜的发现他2天没有拿报纸，门口他不是有报纸吗？住在公寓里面，可能年纪大了。然后他就后来他姐姐就叫姐姐有他家的钥匙，就去看他。他一个人躺在那个就是浴室的地板上，就是可能做什么事情躺在地板上2天2夜，据说是2天2夜。然后没人知道，所以马上就抢救。后来我们抢救过来了，我们去看他。看他的时候，他就讲他现在他有一些那个。阿斯海默症，但是他更多的是，比如说他，我想出门要往东走，但其实是走的是往西走啊。我就想起，然后就我们在当然在一起跟他也很，他其实人很正常。看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很开心看到我们，然后我们一起跟他唱赞美诗，给他读46篇，不要主是我力量，不要害怕。然后回来我们就是蛮多感慨的，因为他是我们一来川海我们就认识的一个很爱护我们中国。这些同胞的一个，虽然他是挪威人，他有一个中国心，在台湾做过很多年的宣教士，在那边，然后我就想起她是一个生活非常讲究，就是非常精致的一个姊妹，然后她就很伤心，说我自己的那个家我再也回不去了，就是因为她自己没办法独自生活，所有的东西，因为她没有方向感了嘛，所以没有办法自己生活，接下来就要去老年院啊那些，然后她就。我们在分享的时候，他就讲是祷告的时候说：“主啊，你是不是要带我回家了？”就是讲到那个，你会感到那种，一个是欣慰，一个是还是很难过的。就是这个世界上毕竟是我们肉身生活的地方，但是更多的是我们一起唱完诗歌，一起祷告完，就是那种释然，你能感受到。我觉得这就是可能生命啊，信主的生命带给我们面对这种疾病的时候，我们这个世界上。他那么多，他们真爱的那些家具，那么多红木家具，没有一件带得走了。他家里的摆设，我们去他家里面，他非常严格，你这个鞋子不能放在这里，然后非常严格的放在这里，所以他很讲究的。但是这一切，当我们有一天面对生死这个的时候，这一切就像牧师刚才讲的，一切都没有，就对，在地上的生命已经没任何价值了。那一些东西，就是当我们身边有这样人的时候，就会有那种触动嘛。像我们也是。我也是50后的人呢，就有，你会有这种感触。回家以后跟珊珊就讲，我说你看我们搬家搬12年，那个阁楼上东西我们12年从来没碰过，说明我们不需要那些东西的。从现在过去12年没碰过，我也可以预想12年以后也不会去碰它，所以那些其实可以扔掉的啊。当然有一些小小的口啊，你说我东西说太多了吗？开玩笑了，就是对世界上的留恋，东西的留恋会让我们。但是就是没有面对生命的时候，觉得哇，这个东西我有的，这是我的自留地，这是我的一亩三分地，会有那种感受在里面。这是我的金钱，这是我的车，现在我坐在车里啊。但是我觉得昨天晚上查经也是谈到那种生命。当我们真正面对生命的本源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就是那个眼光，包括我们今天同工会讨论，就当我们真的有神的生命的时候，可能。我们可能还没到那个阶段，但是这些事情的触动，包括牧师要去看107岁的姊妹，这些就是当我们面对生命的时候，本身本来的真相的时候，就是耶稣来3年地上就是活出了一个我们本来生命该有的样子的时候，可能才会真正触动到我们对这个世界上这些事物我们所拥有的一切的看法。我就分享这一点，牧师对你前面讲的一个回应，虽然你是讲我们的生活呀、啊、睡觉、吃饭啊。但是有一点新的，就是你讲的那个，我们为什么要祷告吃饭前有一个祷告，不是只是为了一个形式，而是知道原来我们这口饭我们是可以不吃的，只要神说你今天
不啊，这个饭我是可以不吃的啊，吃也是卫生，不吃也是卫生，就是这个。好，就这么简单一个分享，回应牧师刚才教导的。
感谢主。
牧
呀。
师，有机会你以后下次回来要去看看他，他已经就是下次可能只能去老年院见他了。他一定会记得你，他会跟你讲中文啊，王牧师，我还记得你。
想想认识他也是我30多年的老朋友了，呀，好长时间。你一讲就勾起我好多的回忆，呀，我是93年去传福音的时候，他是我所见到的那一个人，知道不？呀，叶子，他其实对福音啊，对中国人呐、啊，好热心的，呀，当然他有他性格上的比较
对，
精致也好，极致也罢，就是与众不同吧，要求比较高一点。那这样一来，也未必每一个人，包括有些比较稍稍粗心一点的人，会有点，显得跟他不一样呀，也是不容易的一个角色，一个过程，一个执着，一个不同。呀，人生就是这样子。但是你想想，我们人生其实是什么样的本质呢？就是我们今天很在乎的，可能明天就不重要了。我们今年很强调的，明年就是一个传说。人这一生所做的事情，你走了以后，就是后人对你的偶然的想起。我最近常常想这个问题。我这一生常常有的时候也会想想，哇，我曾经为神做了什么什么样的事情，我曾经在哪里做过怎么样的事工，我曾经开始了什么样的事工，执了什么样的堂，做了什么一些蛮了不起的事情。但是认真想一想，你之后的人，不过是把你所做的、所说的、所有的，当做一份偶然、偶尔不小心的提说和回忆而已，啊，想想我们在我们今天以前的这些伟大的人，和正在做他自以为伟大的事情的这些很了不起的伟人们，有一天都会被这个滚滚长流的呀生死之别，被内卷外扬到不值得一提的这种地步，所以真的把自己别看那么重。看得轻一点，这也是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讲，我服侍30多年了，跟弟兄姐妹讲，其实我从来不鼓励弟兄姐妹就为神做大事，我鼓励弟兄姐妹在神的面前做一个平常人、小人物呀，就把眼前一丁一点的事情尽忠心就好呀，不要老想着去引领潮流呀。我近来也是收到很多邀请。叫我要为美国的呀，川普总统的大选去祷告啦，然后掀起一个什么运动、什么活动啊？那我一开始也就安安静静就不回应就算了。但是有的他会电话来逼到紧了，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从来没有在美国也好、中国也罢，全世界任何的一个领导人当权或者不当权的事情上，我上太多心。其实我真不是太上心，川普也好，贺锦丽也罢，背后都是耶和华在掌权，他们也都是历史上非常短暂的一个存在。川普即使做，也就是做4年，4年过去以后，他所做的一切，我猜他一定不如罗斯福总统在二战的时候所立下的功勋，他也一定不可能超得过林肯，超越华盛顿，都不可能的。那哪怕是华盛顿、林肯、罗斯福。今天也是我们今天偶尔不小心，在哪个场合当中回忆一下、提说一下的一个存在、一个往事而已，何必那么上心呢？川普一不是上帝，二不代表上帝，三也不能代表教会，而且这个人也是，又玩妓女，然后又有很多破口、很多问题的人。为什么把他高抬到一个地步，没有他，美国就完蛋了，世界就完蛋了，这么这个高的位置呢？我说他不配的。我觉得无论是川普也好，贺锦丽也罢，说心里话，没有太上我的心。我觉得我仍然还是把我的眼目注目在耶和华的身上。 我觉得我就要看。
不是你的声音关了。
等一下，我把牧师声音弄错了，我把它开一下哈。牧师，我找不着你了，看一下牧师在哪里啊？
错把我的麦克风当牧师的麦克风了
哎
吧？
对不起，叶子。好了，牧师。
读静音。
好了，牧师讲吧。
我这讲到哪了？被你给搞静音了，静
哎，
难了你。
牧师，那个
哦，
川
贺锦
普
丽也好，
啊，
你都不上
对，
心，讲到那儿。
对。
对，我也希望我的弟兄姐妹也不要在世界上的事情上太上心。我不反对，我再次讲，我不反对你投票给贺锦丽或者给川普，我觉得这都是你自己在神面前要交账的自由，你的感动，我都没问题的。但是你要让我代表教会去支持川普、支持贺锦丽，我做不到，因为我做的事情是唯独基督。我要做的事情是唯独，丐帮说什么？上帝都要把你静音了，你几个意思啊？你公开讲一讲，啊，丐帮，臭小子，出来挨牧师打一打，如果上帝让我静音，那我就从此不说话。丐帮，我这说到做到，只是你不是上帝呀，耶和华他是上帝，所以这个掐死你，笑，丐帮是个调皮的孩子，所以下一次明年不是来欧洲吗？见面摁在地上狠狠打，我也真的不丐帮，我还没见过你呢，真是见了面第一件事情就打。好，我继续的讲啊，就是我也盼望我教会的弟兄姐妹，不要在某一个什么领导人、某一个选举上，上心超过上帝给我们的使命。只要掌握好这个优先次序，我没问题。我觉得你要想支持谁、选择谁，那我觉得都是你的自由。但是我不相信川普上了台了，然后上帝就没权柄了。然后神的国度就不见了，要围绕着他转。I don't believe so。我也不相信贺锦丽上了台了，然后世界就要毁灭了。我也不相信。我相信在任何情况当中，包括他们俩当中有谁当总统，谁掌权，耶和华都是那位掌王权居首位的那一位。呀，我盼望，我也鼓励弟兄姐妹拥有这样的核心价值观。像我一样效法我这样的核心价值观，如同当年基督也是如此这般。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呀，这一点在我们今天的经文是表达的淋漓致敬。那美国总统马上就11月5号就截止选举了，在美国是很热闹。我差不多每天都会收到川普和贺锦丽给我的信。让我给他选他，让我给他就是捐款，我就两边我都回，我说你们的款我一分钱也不会捐，我说我的感动就是除了教会以外，我说我不会，我也再加上我不够资格，我都不是美国公民，我选什么呢？我连选你的资格都没有，所以钱我也不捐了，不捐了，我不捐就不捐，啊，你找别人捐去。这反正我就不捐，因为我觉得我一生的所有的专注点都在耶和华身上，都在耶稣身上。除非有一天神感动我，让我去给你捐个什么东西，那是出于神的。呀，我目前没有的感动，我也不是美国公民。呀，我为什么要去关心你这样的事呢？我说我不会去下太多的这个心思意念在你的选举上。借这个机会，你们也顺便讲一讲吧。关于美国大选，你们有什么想法？米娜，你说吧，你肯定对美国大选有看法的，说。
我没有太关注这个事情，牧师，但是我觉得您刚才讲的挺好的，我挺喜欢听老人家们讲讲这个感悟啊什么的，然后再做笔记，我挺喜欢听你们讲的。我觉得身边很多我们中国这边的很多老人对川普有很大的误解，说他是基督徒，他怎么还这么搞？然后呢，就说的我很尴尬。 但我本身对这个事情没有太多的，没有太多的研究，只是前段时间他被枪击嘛，就是躲过那次枪击，然后那个记者拍他在国旗下很威武的，或者是很正面的那个印象，觉得挺鼓舞人心的。但整体来讲，我没有太多的研究他，
夏翔呢？你怎么看川普贺锦丽啊？
哎呦，
我也了解一下你们想法。
我没有看的很多，没有特别的关注吧。
真的？OK。那叶子，你有没有对川普和贺锦丽有些什么特别独到的看法？
我当然，我了解的都是一些跟，就是当他们谈到信仰方面的时候会有一些关注他们怎么去面对，就是当谈论信仰的时候，他们是怎么去，还有面对一些常识的时候，他们是如何去做判断的。我觉得这次美国大选有一个很关键的词，就是回归常识，就是不管大家做什么，其实有一个常识。我看了一个，举个例子吧，就是有一次国会听证会上有一个关于女性堕胎的一个，就是有一个州要立一个法，就是说女性在任何时候可以以任何理由，就是只要在分娩之前那一刻都有任何不以就不需要任何理由可以终止这个过程。然后那段我觉得是，就是你怎么逻辑上怎么自洽，怎么定义生命？我们今天可以回到说，可以比如说22周生命就可以不可以堕胎了？但是那是基于今天的技术，这个技术50年代的话，可能就是必须在生产以前可能3天，那是个生命。那这样子推下去的话，是不是要回到圣经的定义，就是生命？刚才牧师其实讲的过程，精子卵子结合那个时候，当有一天科技发达到一个程度，是不是那个时候生命就可以从母体取出来，我们就能把它培养成一个生命呢？如果这样定义的话，那我们最终还是回到圣经的定义，就是生命的诞生，就是神所命定的那一刻开始的，而不是人去定义的。我是比较关注这方面的一些就是议题吧。对于谁上谁下，我非常同意牧师那个贺锦丽当选，有的人说天下会大乱也好，或者会怎么样也好，我也不相信，我也不相信川普就是能够拯救世界、拯救美国，他没有这个能力。耶和华坐着为王的时候，洪水都泛滥的，所以我觉得圣经才是我们安定在天永远的一个保障。
阿门。其实，
就对对这些。就是因为是搞理工科的人嘛，就会去想，就是逻辑上你怎么去自洽呢？只不过你现在定义生命是22周而已。有一天我们可以达到那个地步的时候，是不是我们的法律就得改了？那是不是那上帝讲的，我的生命未曾度过的一日，你都记在你的生命册上？这句话是不可以改的，因为这是神所在圣经里面定下的话语。那我们现在人要去定义生命什么时候开始？那这个出发点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人本的一个做法，所以。当谈到生命本源的时候，只有按上帝的话语去做。这点上，比如说我是完全赞成，不赞成。比如说贺锦丽，她有这个有这个资格，或者说任何人有这个资格去定义生命的开始。
谢谢叶子的分享。
哎，王博士啊，
李伟说。
我是想，如果因为我收到听到许许多多信息。之后，如果我有投票权，我是基督徒，我有时候投票权，我一定会把我的票投给这个川普。因为这个，我觉得有些话说，你不关心政治，政治会关心你啊；你不关心水质变坏了，就会受影响啊。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这是对，是我们当代基督徒是应该要有这样的一个责任出来的哦，当然，这个投了川普不一定会像我们现在所想象的，这个他就会把他太神话了，对吧？那个未来肯定他会让人失望的，不会像我们现在讲的这么好的，对吧？那我是这么个看法，
谢谢你，思云说，思云，
我相信我也同意李伟的说法吧。然后就从他们在群里分享的那两个视频来说，就谁把那个耶稣 高举吧，所以高举耶稣肯定是先投谁了，因为我们不知道他心里是想法是什么，我们也只能暂时是这样子的一个判断。在瑞典总体来说，对于川普的印象都是很差的，特别是我先生对那个川普是很不喜欢的，成天就在那里讲，我儿子也会受他一点影响吧。但最近我给他分享一些视频给他看，他有一点改观吧，就是，但是我们就是也是谈到这个堕胎权的问题，就说的是那个生命的问题，就刚才那个叶子讲的很好，但是有一点，我们就在那里问，那如果是强奸得到的孩子，我儿子问我就怎么办？我说如果，神让你在这一次怀孕。就是说，让女人在那一次怀孕的话，那也是神的旨意吧？谁知道神要在他这个生命里面要做成怎样的事情呢？但是，并不是说这样子就是去纵容那个强奸犯吧？相信真正把主权交给神的话，神一定会惩罚那个强奸犯。但是，这个孩子既然神让他在那个女人肚子，或者就是说在他里面成长。就是真正的基督徒就是不能杀人吧，不管他是怎么样，杀人就是不对的。这样的解释，对，他也有很多的思考，我们也有最近有讨论这些事情吧。就是对，很赞成这个生命的主权的这个问题，还有就是，他就刚才牧师有讲嘛，只要他已经成 已经结合，那就是一个生命，而且一定是神有主权在那里的，就。
好，感谢主。那回应这一点呢，大家就把今天的4章1节读一读，大家就知道的了。呀，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那这一条线，你会发现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从夫妻之间的这个结合开始，生命就有了。呀，同房就怀孕，就生。同房怀孕生，它是一个体系下来，而不是把它分割在某一点上。所以只要你一同房，那生命就有可能在那里存在。换句话讲，就是你某一天你知道怀孕了，那你就知道你从同房那天就开始生命就开始孕育了。圣经的描述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也没有必要再用科学啊，这样物理啊、化学啊、生物啊等等。其他的牢笼来肢解神的话语，我们不要再去说啊，要多少天生命到什么地步，在胚胎里边出了人样子才是生命，这个有一些，我觉得是有一些无稽之谈的，这个是钻空子。只不过今天的美国也已经，我用一个变态来讲吧，整个美国的社会基本上。都是维护一个妇女的自觉权。本来一开始这个川普是绝对站在不许堕胎这个角度，是一个传统基督徒的一个观点看法。但他发现这么多女人都反对这个意见，他也变了，他也马上哦，也不是必须的，也不是必须勉强的，这是一个道德上的一个鼓励和要求而已。所以。我觉得我们定义把川普定义成一个真理的维护者这件事情本身，那就是有问号的呀。他就是为了得到这个总统的大位，而对信仰的维护并不是他的首要。在可观测的这个新闻的现象来看，这个结论几乎可以这么下的。当然，就是在这两个人所谓。矮子当中挑个个儿高的吧，就是都不好的人当中挑一个较好的吧。那我跟这边的基督徒啊，包括跟孩子回来讨论的，也都有谈论过这个问题。我说两个都不喜欢，但是如果我要是有选举权的话，我也会选川普。我说至少川普在基督教的核心价值观上。同性恋等等这些，他是比较多的站在圣经的角度上。就假如我有投票权，我也会选川普，这是我个人的行为。 对，我说，我把两个概念分清楚。我作为，假如我是一个美国公民，我觉得我应该尽上公民的责任和义务。假如谁也感动我，今年一定要去投票。那假如今年的选择权选择的内容就是贺锦丽和川普的话，我想我大概率的会选川普，这是我个人行为。但如果说让我代表教会去表达教会的一个立场和观点，那我不会去鼓动教会弟兄来啦，我们一起选川普吧。这个我不会做这一件事。大家分得清这两个行为啊，一个是个人行为呀，一个是鼓励教会一同参与的行为。因为鼓励教会要做的事情只有大使命，不会去做别的事情。第三，回应一下李伟的问题，所谓的你要不关心政治，政治就回来牢笼你，关心你。这件事情其实有逻辑破口的呀。我不关心政治的原因，不是因为我害怕有一天政治会来牢笼捆绑我，不是的。如果我因为害怕有一天政治来牢笼我、捆绑我，那我是因为受到威胁而产生的惧怕，这不是爱，这不出于神，不出于圣经。这句话的本身是有逻辑漏洞的。所以我听很多的伟人都这么讲，包括现今这些伟大的讲员们吧，也都讲，基督徒怎么能不管政治呢？基督徒必须要管政治呢。举了很多耶稣在福音书里边说，牵扯到的一些事情，但是圣经从来没有一个教导说我们必须要关心政治，没有。在大使命当中说，只是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大使命当中是很简单，我们要做的事情就传福音、做见证、栽培门徒。所以神给我们的使命就是传福音，就是去做见证，就是去门徒训练，这是神给我们的使命，没有加上其他的呀。所以不存在一个，所以你们要去除了传福音、栽培门徒，还要去关心各个国家的政治。上帝没有这么讲，我们就不要去添加，也不要去减少。所以我想李伟要回应你一下这样的，但是我这么讲不代表说基督徒不可以去关心政治，这个又是逻辑上的悖论了，就是 A 到 B，B 未必回到 A，你是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之间的关系。我可以去关心政治，但是留意我也可以不关心政治。所以我在关心政治与不关心政治上，我都得了在基督里的自由。请把这句话写下来，这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而不是说我要是不关心政治，政治以后就要来关心我。的意思，我要被政治所关心呀。这有一些很引用的，当时德国人不去关心犹太人被杀的问题上，结果有一天德国的教会也是被全世界的教会去斥责、唾弃，也包括审判。所以就鼓励当年德国的教会要向那个就是德国的一些神学家。一些伟大的先知一样去跟希特勒去做斗争，呀，这个你有一点要求强人所难呐，呀，在希特勒这样的压力，谁说话我听到？没有啊，我好像听到有个声音，没有就算了。呀，所以这个问题要怎么样看呢？就是我们今天当然对于当年德国教会没有在希特勒的那件事上勇敢地站立出来，制止、拦阻希特勒的暴行，我们应该不投赞成票，可以投反对票。但是，请留意，我们没有一个人具备一个资格去责备当年的德国教会、德国的基督徒。听得懂这个意思吗？因为你不在其中，你不了解盖世太保，你不了解希特勒给人带来的那种逼迫压力。跟今天中国的情况一样啊，对不对？今天中国在教会、在政权、在这个 COVID-19，在新冠疫情，大家不都乖乖的被锁在楼里边去做核酸检查吗？为什么没有人出来？say no，坚决赞成，拿了个白纸在南京马路上一站，那你不能反过来去要求这些人为什么当时没有这么去做？ 呀，其实每个人都处在某些压力当中，都可以被理解的。有一天，当这个独裁政权不存在了，那我也不希望有人回头去秋后算账，算你们这些人怎么中国教会、中国基督徒怎么没有人出来去反抗独裁呢？也没有那个必要。那人在当时的那个环境当中，日子不到，能力不到，何必去埋怨呢？谁埋怨，谁就中了魔鬼撒旦的诡计了。人的日子如何，力量如何？你没有到那个日子，为什么要去勉强人做他当时力所不能及的事情呢？所以这也本身也是个伪命题了。所以总之，埋怨是不对的呀。这个审判唯独神来审判。有一天在白色大宝座面前，神要怎么审判，那是他的事情，我们就尊重，我们就敬畏就好了。但神并没有给我们人一个审判权，啊，你为什么不做这个事？你为什么不做那个事情？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的，所以我们要谨守自己的口，免得我们行差大错，走到一个地步，自己扮演神的角色，抢夺了神的荣耀，那就还没有那个必要了，好不好？所以李伟，我回你这个问题，我盼望你能够听得懂，很重要一个逻辑关联，就是说。你今天不去关心政治，所以明天要被政治所关心，这是出于害怕和，有一天被报复，有一天被人清算，所以我今天要去关心政治，这个动机本身就不对的。我们不要因为有一天会被政治所清算，所以今天要站在这个立场上，好像自己站出去了就能拦阻以后的逼迫似的。皆是不可能的，相信我这一件事情，哪怕你今天站出来了，日后的逼迫也不会少的。啊，政治本身这个东西就是很污秽、很肮脏的一件事情。呀，能够清廉的政治是不多的，在历史上，哪怕包括教会的政治也是很污秽，也是很肮脏的。教会里边也会有争权夺利，教会里边也会有一些。私心在人的心里边，彼此的征战，以至于是要看耶和华掌权，还是你内心深处的魔鬼撒旦在掌权？我们要面对的始终是上帝，而不是这个世界。但是为什么说人可以参与政治呢？当然，因为耶和华本身是他的权柄是无所不在的，包括政治在内的每一个角落，神就是无所不在的神。如果神感动我在政治领域里边去为神做美好的见证，那为什么不去呢？但是当我说我神感动我，让我在政治这个范围里边去为神做见证，我就拥有一个权柄，要求全天下所有人都和我一样，那我就犯错误了。这又是逻辑上的一个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的一个两者关系的一个错乱混淆。大家总以为总要拿着鸡毛当令箭，我选川普，你们必须跟我一样。这你是谁呀、啊？你是哪一位秦始皇？你是哪一位宋太宗？你又不是唐太宗，又不是宋太祖，你又不是秦始皇，你凭什么跑来在中华大地上耀武扬威，要求我去选择你心中的那个政治领袖呢？你又是谁呢？然而你去选，我尊重。那是神给你的感动，你跟神交账就好了。但是说，因为我选择了川普，你们大家如果不和我一样，你们都是坏人，都是混账，都是不可理喻的一些，也不是真基督徒了。对不起，选不选川普不可以作为是不是基督徒的标准，川普不够这个资格，贺锦丽也不够，世间的任何势力、任何伟人都不够这个资格。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啊！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这个心思意念，把它调准、调整好，好让我们的生命里边唯独基督，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否则，我们就很容易中了撒旦的诡计了。好像因为川普他在圣经的核心价值观有一些令我们宽慰、安慰的一些表达，以至于我就把我的所有的终极关怀的。都投入在他的身上，这个本身是不符合神的心意的。但是如果说在我的感动里边，在我的领受当中，神感动我，让我去在贺锦丽和川普当中，我就选一个人，那我就选了。 唯有平安。我也因着这个选择，这个投票，并且相信以后可以去向神去交账。那你就做你在神面前有感动的事情呗。还有什么律法可以拦住你呢？还有谁有权柄来干涉你呢？没有的。可意刚刚把选票寄出去了，对吧？可意啊，可意在不在？你选择谁，我都不干涉，我也不知道。你不管选择谁，我都尊重你。可意，你说吧，要不要出来见个面呢？好久不见你了，熊孩子。
可以，
你选谁了？你投
我
谁了？
选川普啊，肯定啊，
为什么选川普？这肯定跟牧师一样呢？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看政策吧，很多东西他讲的比较言之有物，然后有一个基本框架在那里，要怎么样解决这个战争，然后怎么削减这个财务的赤字。然后怎么样？就是甚至有一些很细节的东西，比如说他说有些残疾人在家里面的他的子女或者家人帮忙照顾，那这个照顾别人的照顾这个残疾人的家人，他的收入所得税是可以降低甚至减免的，这样就解决很多这个医疗的负担。美国这个医疗也是很要命的，特别支出特别高。就我就看他一些政策都讲得挺好，然后当然了，就是他不是完美的嘛，所以我也是选总统，就是选政策，不是选人，也不是选配偶，不是选牧师，没有太多过多去参与讨论他的这个过往的一些情史啊，一些那些什么八卦啊之类的东西。但是我家这位先生呢，他从和我谈恋爱的时候，他就两边都不选，他很坚持中间派，他也不投票，或者是他投票，他就写我选我们家的狗 Toby。然后所以他跟我结婚之后，我们俩因为这个事情有过几次交锋吧，比较激烈的讨论，讲了很多，两个人都讲了很多，但也没有吵架。我们周围。我去的那个教会非常的保守，基本上人人都是选川普的。然后我们有两个圣经小组，其中一个圣经小组，基本都是退伍军人吧，然后
一定
也
川普，
都是选川普，而且跟他私交还不错，他最后是有一点动摇了。然后他跟我一起寄出的选票，他那天跟我说。他其实之前他有跟我讲，很明确，就是他绝对不会选贺锦丽的，因为他也是跟我们的想法一样，就是第一条他堕胎，他就不能接受。然后我们这几天家里面人经常有人来敲门，经常有人来就是催我们选举啊什么的。他每次一开门，他就第一句问说：“我不是很了解这个人，那你先告诉我一声，他是支持堕胎还是支持生命的？”然后基本上他们回答的90%以上吧，因为我们在兰州嘛，都是说支持女性的自主权。他不是说支持堕胎，他就说支持女性自主权。所以他说得很漂亮，但实际上他支持人，他其实就是不支持神嘛。所以通常的话，我们见到这样的人，我们拿了他的那个递过来的，我们也不看也不选，就这样子。
好，谢
我
谢你。
插一句，可以，他们州，因为我们在德州嘛，我觉得很好玩。但是其实德州本来是红色的，但是现在都有一点，就是说现在这么多的，就其他州的转到我们这边来有点难。然后我讲一个小插曲，就是很好玩，一般就是星期三会收垃圾嘛，然后每家每户就把垃圾桶放到外面，然后垃圾桶有两种颜色，就是垃圾分类嘛，一个是就是回收的，一个是不回收的，那就有两个颜色，一个是蓝色，另外一个是绿色或者是灰色，那一般都是灰色。然后星期三的时候，有些区的话就只有那个回收的那个就没有垃圾桶了，就只有蓝色的放在那里。
我就是讲一个这种小插曲，整个
嗯，
区只有一个垃圾桶。
哦，我想补充一下，就是跟着刚才石云姐妹分享的时候，我举的手，差点忘了，就是我跟先生讨论过这个问题，如果是极端的情况下，比如说强奸之类的，有了孩子，那这样情况，这个孩子可不可以堕胎？然后我先生跟我说，堕胎这个事情，我们首先不要把它讲成谁的权利，要想到他首先是杀人。那你杀另外一个人的时候，你有没有经过他的同意？有没有经过神的同意呢？所以说，不能只是看说是谁在怀这个孩子，或者是谁做了让这个人怀孕这个事情，而是首先讲到说，我们是没有权利去剥夺另外一个人的生命的。因为我们都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所以说，如果是因为这样情况下怀的小孩的话，我跟我先生都觉得说，应该是还是要把小孩生下来。但你可能因为贫穷，可能因为心理障碍，各种各样原因，这边很多不能自己亲自养小孩的，有许许多多福利的机构，而且有很多的父母都在盼望着领养小孩，他们很希望有小孩却没有，所以说。不可以，还是不可以杀人。对。
这个我也补充一下，其实，在现实生活中，那个小孩留下来的，就是母亲要求以这种方式，就是虽然他是被强奸，但是小孩是要就是保小孩的，这基本上是占80%。就一般来讲，女的是不会，就是她当她怀孕之后，她是不论这小孩是怎么来的，她不会去把这小孩打掉，在现实生活中是占80%，很简单，就是因为。就发生在我们工作的地方，太多了这例子。然后，因为德州是本身就是反对堕胎嘛，是违法的，不允许，所以在医疗上面这种纠纷很多。但是基本上，就是要保自己而不要孩子的人是占少数，要把孩子生下来的是大部分。所
那你
以
们。
也不存在社会上面存在于跟实际生活中是这个差别是很大的。
你们州跟我们州不一样，我们州是俄勒冈跟华盛顿都是合法堕胎的，全
对，
国想要堕胎的女性都每天都飞到这里来堕胎手术。
对，德州是违法的，甚至就是说，像我们就是他们，因为肿瘤化疗的时候，我们是要求他们是双重避孕嘛，就是不允许他们怀，不是不让他们怀孕，因为你又化疗，然后你怀孕，你的孩子是100%的是畸形了，然后但是也有这种情况下面就怀孕的。就是整个手续，从这里就如果说是从辩论的另外一个观点，对于堕胎观点，这才是极端的 case。而因为强奸而怀孕，那根本不是极端的 case。我就在这里
哦，
讲一
那
下，
如果
只
是
是
讲，
一个辩论的方式跟外面的一个观点而已，并不代表一个真理。就是
对。
你说要补充，我就对思韵的那个补充。现实生活中是不是这样子？
对，
那只
那我
是一
讲一
个
下我们
论点
去，
的论点。
我们去那个做唐筛的，不，我们去做孕检的时候，医生就说让我们做唐筛，因为这边做唐筛的目的就是如果有畸形儿可以提早的堕胎。然后我先生就直接说不做，不管谁要小孩，我们都要生下来。然后他就后面又跟我补充讲说。其实有很多唐筛的孩子，他们也是可以去敬拜上帝的。他们这一生可能不能结婚，可能有很多正常做的事情不能做，但至少有一点，他们是可以敬拜上帝的。他们的心智足以让他们唱赞美，然后感恩。所以说，这一样的生命能够活出来就够了。他对小孩没有别的要求。那如果他只是缺手缺脚，脑袋没有问题，那更加不能。把他就是杀掉了。那如果他有问题呢？有问题的话，他也是可以得到爱的。只要一个生命，他能够就是承受，基督的爱，那他就是值得被生下来的生命。所以说，不管怎样，我先生说都要把他生下来的。
嗯，这倒蛮可以。
唐三，我也再补充一点，不好意思，
你说，你说，阿姨，你说。
因为这都是。 你就看德州，OK？德州是非常典型例子。如果你们真要讨论的话，拿德州讨论，因为德州首先一点，堕胎是违法不允许的。但是呢，那唐筛呢是照做，每个是例行法案，必须就是你要问每个人来，你就问说你要不要做，你要不要做？那既然你都不允许堕胎了，你为什么还要问？我就跟你讲说，这就是法律，你要讨论观点，你要从这方面来讨论。每个人来你都必须问，然后呢，然后他就会说他我要做还是不要做，这是对方的选择。但是你就算做出来是你想堕，这边也是不给你堕，这就是法规。这在德州，德州的法律就是这样子。然后经常说我也问我说你都不允许堕胎，你还测这个，那不是浪费医疗又浪费所有的试剂浪费了吗？No，照做。这是美国的法律，我就补充一点给你们做参考，要去怎么去定这个观点。
那我能讲一句话好吗？可以啊，可以，你别跑啊，可以，我跟你讲话就跑，
我在呢，牧师。
直接掐死，快点露个脸出来，要不然牧师就打了。你当时跟 Aaron 结婚最支持我的一个理由和原因，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因为 Aaron 的圣经价值观很坚定。这令我很安慰的一件事情是这个呀，否则我也不同意的，哪那么随便就同意你嫁给人的呢？你也知道，就是这孩子不在爹妈面前那么随便，在哪怕是老姑娘的大女儿了，也是很谨慎的。但是因为 Aaron 他的那种 biblical 的一个 standard 是非常 firm 非常强，我是心里很安慰的，我是也很爱这个。你这个250的傻老公，但我觉得他真的很好的一个弟兄，他圣经价值观很坚定不移动，这个我觉得非常棒的。所以今天你就帮我抱抱他好不好？给他一个抱抱，你说牧师给的抱抱，我帮你给你个抱抱啊，那我就免你一打了，可以好吧？免打你一下。好，那我稍稍回应一点，就是石云刚才提的那个强奸论吧，这里边的立论在哪里呢？我想可能我们谈了很多都没有思考到这个核心问题上，这个立论就是在我们的信心的范围当中，有没有相信一件事情，上帝在造男造女。的这件事上，可以在人世间的任何遭遇当中都拦阻不了上帝做这件事呢？那这是一个信心，也是一个核心价值观的问题，在道德上过不去的。你记得我跟你们讲过二五，就是讲那个361，记得吧？讲了一个核心价值观信仰，讲了个社会趋，讲了一个道德伦理，讲一个社会趋势，讲的就是这一。讲的这就是这一点了，我们有许多事情上，我们和满足的信仰未必满足道德伦理，也未必能够满足社会趋势，但我们的选择是什么呢？我们应当如何去做这样的决定呢？这是儿子的观点，蛮好的。张扬，李倩，所以呢，在这件事上，我希望大家有一个，就从今天的经文当中，要开始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怀孕的时候，其实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呢？请大家今天我就不多讲，我就讲这一章一节了。多讲恐怕大家就是领受不了那么多了。就从有一天有一日开始去思考这个问题。我们生儿育女是从亚当夏娃在经文当中4章1节那个有一日开始的。你认真想一想，作为一个女人。你哪怕是被强奸怀孕的，也是你自己的那个有一日开始的。什么样的情况下你会被强奸？ 你认真想一想，你可能跟你的男朋友刚见面谈恋爱没多长时间，你们就男女同处一室，有一日你就进到酒店的房间，与你的未结婚的男友就发生了性关系，就怀了孕，过后你就觉得他在勉强你的自由意志，就报警，把他抓进监牢里边坐了5年的牢。那故事可以这么去讲的：有一日，你没有听父母的劝导，你半夜三更跑到马路上去，见到一群年轻的男孩子在那骑摩托车，你也在那里穿着短裙在那里替他们喝彩。男孩子看见路边有一个穿着暴露的女孩子，那还等什么？一窝蜂上去就把她给轮奸了。回到家就发现怀孕了，孩子是谁都不知道。那这件事偶然的吗？是从有一日你自己做了一个半夜三更上街去马路去找人 happy 的这么一个选择开始的。对不对？神就让你在这件事上怀孕，就让你在这个时候生产出一个你自己主观意志不愿意的孩子，却是出于耶和华的，生命从神那里而来的。有一日，你可能是出差，然后与在酒店大堂碰到某一个男子，看着长得比较帅，然后心里边就动了情欲，就与他同房了，想不到怀孕了，就想遮掩。然后回到家里边，发现在德州打胎不行，就跑到可医家里面住2天。你们州给打胎，我就到你们州来打个胎吧。有一日，大家想想，其实你怀孕都是与你那个有一日有关联的，也是你要负的责任的呀。只是我们在这个时候会横插一杠子，拿道德伦理在这个时候，拿主观的感受意志来做一个解说。其实你就把整个时空链全部给冲断了，是你自己不愿意负责任的一个抵赖而已，是你所赐给我的那个女人给我赐的，是你所造的那条蛇让我吃的，这多么像我们的亚当夏娃做的事情不愿意负责任，所以我就鼓励弟兄姐妹站在一个敬畏神、负责任的一个角度。勇敢的面对自己生命当中的每一个遭遇，呀，那可能在你这一生当中，你曾经打过胎，可能在你这一生当中，曾经你使你的女朋友、使你的初恋的情人打过胎，可能这样的事情在你的生命当中也都发生过，对不对？好在没有生下来，好在没有让他生下来，否则我这辈子就完了，对不对？这样的观念。是在我们生命里边、脑海当中是根深蒂固的。我们总是以我们人生的得失、利益、好处或者损害这些为我们这个做判断的驱动力和自我唯我独尊、九五之尊的那种核心价值观，以我的喜好为标准来确定一件事情，在这件事的本质就是不要上帝。唯独要自己，所以哪怕被强奸了，我也鼓励弟兄姐妹勇敢的把这个孩子生下来，哪怕有唐氏综合症，也鼓励把孩子生下来。呀，其实，在任何场合当中，耶和华都在掌王权、居首位的。如果在我的家庭当中，我的妻子生了一个唐氏综合症，那我就知道神要让我在这个唐氏综合症的孩子身上活出一个荣耀神的见证来。可能生出一个没手没脚的一个怪胎出来，也有可能荣耀神的。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如果是以荣耀神为我们的驱动力，这些就都不是问题了。只是我们常常有一些。在我们心里边有一个别人眼中的我的那个法庭，自我审判自己，也有一个我要与他人一样的那种追逐潮流、追逐世间人们共同的观点的期待，总要让自己的孩子跟别的孩子成为别人家的孩子。明明是你的孩子，为什么总是要想自己的孩子成为别家的孩子呢？对不对？你想想，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 别人家孩子的自家孩子的期望，有没有？都有的。呀，就如果说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对准基督的话，那这就是我的孩子，这就是耶和华赐给我的产业。我要尽忠心，在他生命的任何阶段当中，我都要去用上帝的爱，用神的真理去教导他，帮助他，好让神在我的生命当中得着当得的荣耀。这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呀，我觉得今天这堂课很有价值。我盼望弟兄姐妹把4章1节，我真是鼓励你把它背下来。这是我们亲子关系的根基呀。亲子关系不是说孩子来到你面前看他长得蛮漂亮、蛮帅开始的，no，是从有一天开始的。就如果你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成熟的弟兄、成熟的姐妹，请你在做爱以前，你要想到未来的孩子。你要想着耶和华产业，为什么不是我说，不是你说，乃是圣经说的。有一天，呀，那人与夏娃同房，夏娃就怀了孕。你跟这个女人同房，她会怀孕的，It's possible 的。呀，不要不当一回事。怀了孕，你怎能不把她生下来呢？生下来你很没面子，生下来你要负责任，生下来你要付代价，那就付呗。Why not？为什么不呢？对吧？我们人生就是这么走过来的，谁也不要奢望自己的人生如同他人的人生那么完美，也不要想着自己的儿女就一定要像他人那般好成绩，读哈佛，读耶鲁。我在挪威认识一个朋友，呀，他呢就是男的40了，女的35、39了。他就不肯生孩子，我说为什么你不肯生孩子呢？他我这个年龄生肯定是得唐氏综合症的，结果他一辈子他就没有孩子，所以每一次来我们家看到我们家有2个孩子，说哎呀那个羡慕啊，那个我们很好的关系，很好的朋友。我说当时你为什么不生呢？他问的时候他已经50岁了，55岁了，而现在都晚了。我说现在晚，如果说你现在想生，祷告以后，神给你平安，你也能生得出以撒出来。以撒是90岁生孩子啊，亚伯拉罕是100岁得子啊，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就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观念，看看是不是出于神。如果你的核心价值观是出于神，你就不用害怕，对不对？张扬说是60，谁60生孩子啊？是你吗？有一天，哦，亚当夏娃生孩子是60是吧？那也不怕呀，60年轻着呢，跟亚伯拉罕相比差远所以今天这一堂我们就做一个题目吧。我发现上个礼拜开始大家不做功课了。开始做的少了，没有一开始，但是这个功课都最好把它做一做，不容易做，但是你也努力的写一写。我尽量讲课，也不要讲一些让你能够抄的东西，要借着对话的方式讲，帮助你刺激你去思考。你要整堂课听录音，多听几遍，你大概能够听得懂，到底今天这堂课在讲什么？这里边讲一个就是，亲子关系的根基。OK，今天讲亲子关系的根基，大家做功课也可以做这个功课，好不好？亲子关系的根基呀，帮助我们就了解亲子关系的根基啊。李伟写了，好的，就是孩子还没出生，其实他已经在耶和华的旨意里边了。就是我们交女朋友，我们交男朋友，其实已经开始奠定了亲子关系的根基了。从我们亲密的关系开始，从我们所看到的一见钟情开始，从我们的洞房花烛夜开始，从我们男女亲热的关系开始，从性关系开始，从我们这个出于情欲的那一个瞬间开始， 那有一点就是，到底谁在掌权？是你还是耶和华？好，就讲到这里吧。今天还有什么问题，大家想问的就问一下。今天再多讲也没时间了，还有10来分钟。
牧师，我想问一个问题，可以
请
吗？
说。
就是说那个有人这么讲啊，就说将来我们要跟基督就是一同作王，对吧？就是治理这地，他的这个前提是这样。那么教会就说不能放弃这个职分，他就要去治理这地。那就说他除了参加，就是跟这种怎么说呢？就是这种政府，就是争夺这种。在价值观上的影响之外，就是说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或者说这样的说法对不对？就是说教会也有治理这地的那种责任。
我其实刚才讲了，我刚才已经讲了，
不，
今天讲的
有的没讲，就是说他那个，
，OK，
他的那个观点就是说教会你不能放弃，就是说跟这个世俗就是争夺这种价值观的那种。这种领地吧，就说教会不可以这样，只是关起门来我就传福音啊，或者说一些别的东西，他是不赞成这样子的。
OK，我在前提，在你在表达这件事的过程当中，有很多伪命题，很多伪命题，就是治理这地这件事的本身从来没有离开过基督里，从来没有，教会的角色也从来没有离开大使命，教会所遵循的标准。从来没有离开过圣经和基督，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为什么不能够去参与世界上各样的事情呢？包括参与政治，Why not？这是逻辑上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的关系。从教会的角度来讲，请留意，教会的使命就是大使命。圣经从来没有说，哎，所以你们要去，除了传福音。做见证、职堂呀，传扬耶稣基督以外，你还要去管管你身边的政府。圣经没有这么一句话，有的话我就遵行了。但是圣经也没有说我不可以将神的国度带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去，包括政治的领域。Why not？我在香港认识一个议员，他是基督徒。他就有很多的苦恼，来到我们当中。牧师有个聚会，我们就请他来讲一讲如何参政，基督徒如何参政，参政的尺度、角度、界限在哪里？他就提到说，如果作为一个一般的参政者，他要去夸大自己的能力的。你看，我有这个能力啊，我竞选嘛，对不对？要去争夺一些选票嘛。你看川普。你看贺锦丽，他们在竞选语言当中是很夸张的，讲到两岸关系，如果北京敢打台湾，我就轰炸北京。川普的话，你信他吗？他讲完以后，连他自己都不信，你懂我的意思吧？如果说是在我当总统的时候，俄罗斯普京敢打乌克兰，我就轰炸莫斯科，你信吗？就是在竞选语言有很多都是谎言。如果你听得懂这句话，在整个竞选的语言没有几句真话的，都是谎言为主的。因为他要调请选民的多巴胺，他要让选民觉得很 hyper，哇，我选的人很了不起啊，轰炸北京，轰炸莫斯科，哇，打遍天下无敌手，那我们就选他吧，川普是我们的英雄。这是竞选的语言，大家觉得很 hyper，哇！我只要当了选，基督徒全部是被我照顾的，你信吗？呀，首先你要把政治家的竞选语言打个问号。那么那个基督徒，那个香港那个议员就说，我每次去选举的时候，我只能是说是就是，不是就说不是，说多的都吹撒旦的，吹那恶者的。他就不敢说过分的话，所以他常常在选举的时候很被动。他是最后常常被落选的那个人。最后他怎么当选，我都觉得很奇怪。他说有的时候，这明明他没有被选上，但是因为有一个被选上的人，他因为要出国， 他就顶了那个位置，上帝就让他去到那个位置上去了。他没有，他说我从来没有去夸大自己的能力，我没有用世间流行的竞选语言，因为我知道那都是谎言，那都是似与不是多出来的那部分，他就不能讲。你看，基督徒参政是很难的，对吧？那我们就不能教会说没关系啦，对不对？你就说几句谎言。在教会里说真话就好了，对待世人讲讲谎言没关系，可以吗？有这样的教会吗？可能会有，但一定不是我们教会。我们教会的教导，不管你是从政还是非从政，你说话总要按照圣经的标准去说。我有一次回国，然后碰到一些基督徒的企业家，因为这个事工，我等于是创始人之一啊。我算是在中国的很多大江南北去走遍那么多，跟很多国内的基督徒企业家都有一些来往，常常在他们面前分享信息、讲道。在10年到15年、16年之间这几年，我去的比较多一点。那很多基督徒的企业家、做生意的人就问我：“牧师啊，我为了基督的缘故，我就贿赂一下官员，可不可以？”我说：“为什么你贿赂官员是可以为了基督的缘故？你找到圣经依据没有呢？”他说：“我只要贿赂他一下，我就会赚很多钱，我就给教会奉献呢。”我说这样的话说完以后，你自己信吗？他不说话。我说：“你不要打着基督的旗号去行魔鬼撒旦的事情，贿赂的本身。”就在神眼中就是一件恶事，你怎么能够去做这件事呢？他说：“如果我不去贿赂这个官员，我生意就被别人抢了，大家都在这个场子中走，最后是谁贿赂的钱多，这生意就落到谁的头上。”我说：“那你可以不做呀。”他不做的话，那我怎么做基督徒企业家呢？你懂我？他是反过来。反推我为了要做基督徒企业家，我要去贿赂一下。还有，我在场面中为了谈生意，跟一些讲生意的人去夜总会、去妓院，他们有一些是很隐蔽的，在一个会所里边，把一些年轻漂亮的女孩子，都不是妓女哦。是一些什么大学生啊，或者是某一些什么已婚人士的少妇啊，长得很漂亮的女人，就送到会所中去，给这些企业家，也不乏基督徒的企业家，在里边去乱来。他说：“我为了跟这些企业家们搞好关系，我也偶尔也会参与他们的活动。牧师，你请问我可以吗？”我说：“你觉得你做这个事情有没有讨了神的喜悦？”如果基督在你身旁，他会怎么鼓励你？他会怎么责备你？你觉得选择是什么呢？那还有，牧师，我能不能够赚了钱以后，我把应该交税给政府的钱把它扣下来，找个会计师把它做一个假账，应付政府，把这个钱拿来奉献给教会？你觉得神喜悦吗？他问我。我说：“你问完以后，圣灵没责备你吗？你觉得你拿一个偷税漏税出来的钱，拿来去奉献给教会，然后你就对所有人说我有奉献，而且奉献钱很多。”我说：“你是给的这一个独裁政府来逼迫教会、拆毁教会的一个借口啊！2013年、2014年。”全中国充满了拆毁教会、拆十字架呀！温州的三江教会、永嘉县三江教会那个很大的一个建筑，我就给拆了。拆了以后，当时我是很难过，我的痛哭流涕啊！每天都为三江教会的弟兄姐妹，那个教会我去讲过道的。99年我去那里讲过道的，很多年前我去那讲过道的，那弟兄姐妹很多我都认识的。我就为他们流泪啊，哭啊。后来我就又听到温州弟兄姐妹讲，为什么他们会去拆那个教会呢？哦，政府的说法， 说他们是违章建筑。他们在建这个教会的时候呢，没有按照政府的明文的规定去建这个教会，那怎么又会被建立起来呢？就教会有一些有钱的弟兄，就给批准教会有批文的这个政府的官员给了他贿赂，他就批了。那下一任官员来到的时候，哎，发现这个有问题，你是违章建筑，规章制度就摆在那里，结果你就违章建筑，就留了个破口给政府或者是敌基督的人，能够去让教会被拆毁。你说有教会有没有责任呢？有的，责任是有的。当我们自己站立不住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把刀柄、刀把子交给对方，让人来砍我们。我们自己没责任吗？也是有责任的。当然，这个不能够不可指日同语。他整个逼迫教会、逼迫基督，这个本身这个行为就是在神的面前就是一个恶行。我们坚决不会去同意的。但是，我们作为自己的基督徒来讲，我们对自己得有一个警醒、祷告、反省，看自己的责任在哪里。有一天回到神面前，神可能问我：“你为什么去贿赂那个当年那个官员，让你教会有一个违章建筑，以至于让人侵入了教会，我们的神的家被拆毁了呢？你也无话可讲，你也无言以对。当然，我相信一定不是每一个教会都是这样子的，但其中有一些教会有这个破口，就让夏宝龙就有一个机会，在13年在温州、河南、安徽呀，全国甚至都形成一个风，对华人教会。就中国的国内的教会有许多的拆毁，那你还能贿赂官员吗？你还能与世界与罪同舞吗？你还能偷税漏税吗？认真想一想，这些事合理吗？参与政治固然可以，但是你总要走正确的路，总要走对的路。如果神感动你去到政治领域里边为他做美好的见证，留意我所说的说法，不是说我可不可以参政，参政是我人的权柄，但是我说神差派我去某一个地方为他做见证，是神本，是神的差派，让我去到那个地方将光，哪怕活出一瞬间，我不做这个官，我不受这个待遇，我也要让神得荣耀。哪怕只有一瞬间，彗星闪亮的一瞬间也是可以的。也不要奢望你能够在政治领域里边，你能够长治久安的在那里待着。其实信与不信是难分一轭的。你要基督徒很难在政治领域里边要行公义的路是不容易的。你不信，你去走，你让所有的走在政治领域里边的基督徒在光中做见证。啊，特别是比如说像在中国、俄罗斯、伊朗、北朝鲜这样的环境，你还能够在那里走神的道路，在政治上站立得住，能够长治久安的去把持住你的手中的权力，出来讲见证啊！我觉得不担心的。我认为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是不容易的，哪怕在美国也是不容易的。一个基督徒的一个政治家，在任何场合当中都是困难的，都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们根本不存在一个基督徒必须要在政治领域里边去掌权治理的这个呼召，我们不存在的。我们唯一的大使命就是福音，我们并不是专在福音的大象牙塔不出来，乃是要将福音广传到世界的各地每一个角落，包括政治领域。我们的目的不是要在政治里边去掌权、去治理，是要在政治领域里边看见基督的光，看见圣经的真理。哪怕我只有一瞬间、一秒钟，神如果是如此这般的呼召我，我也应该去。能分得清这个区别吗？呀，只是这个概念被偷换了。我们今天许多人都是被一些名讲员、一些伟大的人物，把我们的概念给偷换了。 仿佛我们总是有一些与基督、与圣经、与教会不一样的东西，做的事情总是与基督无关，与圣经无缘，与教会也没有任何的关系，总要做一些脱离教会、远离教会。我认识很多这样的人呢，特别在基督徒企业家的队伍里边，他总要做一些。我们辩论很长时间，在1910不是2010年，我们在一个研讨会上，我跟他们讨论很久。我说圣经从来没有一个使命让我们离开基督的身体去做任何的所谓事工，任何的事工如果不是基于教会，危机很大，你就有可能成为一个远离神的存在。不要奢望你自己能够定力到一个什么地步。所以这个原则你把持住的话呢，任何人说那个话，什么七座大山啦，我要攻占这个领域啦，什么什么媒体领域啦、新闻领域啦、政治领域啦、选票与很多这样的说法很新奇。听起来很刺激，但是拿回圣经来做对比嘛，圣经没有讲啊。圣经有讲，我就遵行；圣经没有讲，我就观察，我就思考。我不一定跟随你的，我跟随的唯独是在圣经根基下、圣经基础下的耶稣基督。除了圣经，别无标准。所有东西回到圣经来做对比，符合圣经的我就遵行，圣经没有讲的，尊重你的领受，你要做什么是你阁下的事情，但是你不能因为你做这一件事情，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跟随你，那你做不到。请问这位 iPhone 是谁呀？你那里说话了？iPhone 是哪一位？请问 iPhone 是哪一位？哎，不见了，
静音了。
静音了啊。你 iPhone，你要说话，请你出来说，因为我不知道你是谁，所以我就问了一句，不是禁言，不是不让你说话，在这里说话也是有规矩的，也是要举个手啊，打个招呼啊。但是我们很愿意你说话，我们欢迎你说话，我们鼓励你说话，好不好？上帝祝福你。但是你如果不小心打开了，漏了一个声音也没有关系，理解就好了。好，夏翔，我讲完了。
感谢主牧师。就说在这个事情上面，你讲得很清楚，我完全赞同。就说我还要再慢慢的想一想，就是那个问题到底在什么地方，我自己再体会一下。谢谢。
好的，那就到这里吧。庆军马上要过来了，我要开拖拉机挖一些泥，让他在我那个烧烤炉里边再贴多一层泥，还有那个铁丝网网多一套，还有今天那个阿希的房子吧，他那个边群那里好像掉下来了，也要去看一看。我跟庆军一起去，那可以就阿希你也得过来。然后看看那房子怎么样去拆下来钉上去，就是很简单的一件事，应该不难的。如果没有别的那就到这里吧。那个方总也还没过来是吧？可能还在那边。哎，回来了，方总。
对啊，我就一个钟头完，我就过来这边了。
哦，好，今天这堂课很重要啊，我鼓励你是从头再听多一遍，
我
因
每
为
次
这。
都会听好几遍。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对不起，因为我前面没有上课。
给亲子关系的根基，
这就是今天的题目，也是今天的功课，是不是？
对对对，大家开始从站在这个角度，一个新的眼光、新的观点来看，这影响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到方方面面。我这几堂课其实都是蛮触动我们的属灵根基的呀，让大家重新从圣经的角度来看事物，不要再被这个世间各样的说法。一些伟人们的一些高论所迷惑，我们很容易的呀。今天在世上的伟人太多了呀，就如《创世纪》第6章讲到就是有天使在天上看见世间的女子的美色，就和他苟合，生出世间的伟人出来。所以这些伟人来到世间，也是跟这些伟大的杰作有关的，我们就祷告了，好不好？ 何招？你不出来讲几句话，一直期待你讲几句话，一直见不到你说话，要结束了，我就逼你出来讲一句话，有没有？有没有可说的一句话？逼逼你。何招？可能不在了，去厕所了。那方中就在啊，何招好像又在又不在，时隐时出来了，在外边。你不方便讲就算了。要方便讲就讲两句，方便不方便就算了。你那很冷的，戴帽子。
对，牧师，我现在在外面，在阿克伯格那个外面有个步行的地方带孩子出来了。对，我现在我觉得这个讲关于选举啊这些看法我都是很认同的，这些价值观，核心价值观就是从圣经开始，然后包括我们很多的这种想法观念是从哪里来的。找到它的根源，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吧。要以圣经为基础，然后去牧师也说了一句话，就是说，就是我忘记了，反正就是
那
以
你
圣经为基础吧。
多听几道，
对，
把
我还会
功
再
课
听
做
的。
了，把功课做了，我期待你做功课，好不好？
好的，
等到
好
你，
的，牧师，
好
你也
的，
没等到我呀，我回来好晚。
好的，那方丈阿姨做个祷告吧，结束了今天，
我们一起祷告，让我们的天父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要谢谢你赐给我们丰富的你的话语，还有你的真理，你赐给我们灵粮。就感谢你让我们今天透过创世纪的第四章的经文。让我们来认识到亲子关系的根基，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调整我们的核心价值观，让我们不是定睛在人的看法、世界的标准，主啊，就求你让我们今天可能没有完全听到整堂课的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再回头去听听这个录音回放，还有这个文字的笔记。主，就求你真的是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从生命的根基来重新开始。或许我们已经过了这些，比方说结婚啊、生子，可能有的我们已经过了这样的一个阶段，甚至进到祖父祖母的层次，或者是也许我们未婚。但是主，你的真理是恒久不变的，求你就在透过我们这一次的门训。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来反省、反省自己的生命，同时我们也向前看，知道在未来的年日里面，我们当如何看待生命？因为每一个生命就在那一日有一日这个当中，这个生命就如此的诞生。主啊，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真是愿意回到主你的圣经的真理，来认识你。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好，庆君、阿希，快过来吧，过来一起来看一看今天要做的事情。莲花怎么这么晚
好
才
嘞，
出
好嘞。
来？那就这样子了。希望今天的课程对大家都有帮助，调整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好让神在我们心中掌王权、居首位，好不好？莲花点头了，莲花属于乖宝宝，好，那就这样呢，下了啊，关了，张扬也是乖宝宝啊，就这样，再见了，米娜、敏敏、伟珍、Sally，Sally 你。